胡安国之春秋传可以为其代表。对外之观念仅流于贬狭，而且民族主义须有致使以行之民族主义推至极端，实有弊害，唯有能受理性之支配，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。而宋学末流入于空书，加以科举之流读，空书更甚，遂至于外情盲无所知，而一味盲目排斥，即与愚民无异。A. 且如古代交通不便，各地方之风俗亦不同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，劳民伤财，妄事开拓，使无益而有损，故以秦远略为戒。然后是甲防御，乙防御性质之攻占及要点之据守，则窘非其伦矣。乃至清代，西人东来后，由以讲究边防，研求外情之说尽者，欲如有以为秦远略而反对之。B. 又如古代工业墨守成规，而其实社会严禁奢侈，故有做奇技淫巧以一众者杀之说。欧西机械或益民用，或资国防，窘非其伦，乃亦以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对。此等固弊之见解，深入其心，加以自外力之压迫，仇宗教之畏恶，动于感情，结于群众，其见解之牢不可破也，遂迷甚。世人如此，愚民受其诱导，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，遂之心机之起辟甚难，仇外之风潮屡起。政治方面，则一概言闭关时代之旧，与竞争极不适宜。其最甚者，以行政机关组织之不善，盖自贵族阶级崩溃以后，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。凡阶级之性质，恒与剥削他阶级以自立，君主之责任，则在调和两者之间而求其平衡。故为之最要之意，在能监督官吏，不使虐民太甚，政治遂偏向此路发达。治官之官日多，治民之官日少，夫无治民之官，则无治世之官，而百事皆废矣。况于真正办事者，尚非官吏，而实为人民自己。近代亲民之官，必称州县州直散州言，实即古代之国君，仅能指挥监督，而不能真办事。何者？事有不及，利益不逮也。真办事者，实为县以下之自治职，而 A. 官吏每相似等人压迫，以图自立。B. 又平民生活极为痛苦，其狡猾者，乃与官僚阶级相解脱，以鱼肉平民。于是地方自治之职，本古士大夫之流，日受压迫，沦于私养，自治之权渐入土豪劣绅之手。凡有兴作，无不贻害于民，言之者虽以清静不扰为唯一方术，尽致百事皆废，其祸迫于时事，必须有所举办，以皆有名无实。所谓纸面上有，实际则无也。甲政治组织机关之坏，至清代而达于极点。因一多辅，二藩臬，三自藩臬分出之道，四辅直隶州厅，五县级散州厅，实际乃有五级，以压甚而斩不难。亲民之官，即使按法奉事上司，以绝不逮。况乎非法之肆，因而懒所多耶？以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静，不肯着用其才艺能及年少有为之士，而专以吏督责其下死由，见于明代之弊而然。吏非吏不能息，遂之大权操于虚吏之手，而欲有所兴作亦难。二至于为官吏之人，则以正途为上。甲明清两代，所谓正途者，率由科举出身。科举本属良法，唯在唐宋时代已不能尽切于实用，至明清又将前此之分科悉并为一，事实上科举已非普通人所能应，乃不得不放弃一切，而只看几篇四书文。而其所谓四书文者，又别成为一种奇异而不合理之体制，即四书亦不必真通，而其体制却颇足消磨精力，世人遂之一物不知。以清代又因筹款屡次开捐，末年更裁减其价，以广招来，于是仕途之流品一杂，其知识及道德水准 较之正途出身者，更行低下，末年官方之大坏，直出之由。三以兵力论，则甲中国成平时代，只可谓之无兵。何者？凡事必有用，人乃能聚精会神以复之。若其为用苗，不可知其在何时，未有不以待完出之而尽至于腐败者也。此为心理作用，受时势之支配，无可如何之事。历来注重军政，若宋明之事者，其兵力虽云腐败，兵额尚能勉强维持。清代则文田武熙，兵额多缺，而为五原侵蚀其相。存日亦不操练，亦以五原之待荒，亦以兵饷太薄，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，更无操练之余暇也。以近代火器发明，实非人力所能敌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。似兵事如此，甲边防自更废弛，以对于藩属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。五又中国近代富丽与西洋各国相差太远，社会经济落伍，赋税之极薄随之。清代经常收入横不过四千数百万，及其末年已不过七八千万，尚安能有所举措耶？在此情势之下，不能不遭一时之困难也绝矣。第四章，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。凡民族之文化发展至一定程度者，虽因依社会内部之矛盾，随文明之进步而深刻。二就是国民与国家关系之疏松，亦是为外力所侵入，燃起光复旧物之力，终潜伏而不知消亡。 A 其在上层社会，则从事教育及文学为精神上之流移。 B 在下层社会，则从事于秘密结社为实际的行动。前者如宋明的移民故老，其著述事迹有传于后者皆是。后者如元末之革命，首先北伐者实为白莲教徒刘福通，可知是实之白莲教，业已渗入民族主义之成分矣。疏缺有间，其想已不可考。明清之际，则为师较近，其事之传者亦较详，其大略见日人所著之中国秘密社会史，以就是国民与国家关系之疏松，而种种为虎作伥之恶势方盛，不得不潜伏以待时机。乾隆时表面虽称全盛，实则政治黑暗，社会风俗亦日益奢侈腐败，渐入于民穷财尽之境。于是川楚教民之起事，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七年1795至1802，即以天理教徒之密谋，嘉庆十八年1813，略与川楚教民同时者，东南又有挺道大略，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十年1789至1805，人心动摇，治安岌岌不可保矣。然此上限于局部，至道光三十年1850，乃有太平天国起。太平天国起于广西，处湖南，下武汉，抵南京，定都燕，复分兵西上，北出之兵战斗力甚锐，以孤军无援，足为清人所灭。西上者连下安庆、九江，复取武汉。然天国诸豪都是下层社会中人，天王洪秀全盖长于宗教，而短于政治及军事，非如历代开国之主能驾驭英雄、收律贤才也。大权乃落于杨秀清之手，杨则弃小一营，教报淫逸，遂至天津内讧时起，诸王互相残杀，时达开教有雄略，别为义军，远出不复归。下游仅余一李秀成竭力支柱，而自遣望清，足难挽救。清朝则胡林已先占定武汉，曾国藩又半团练于长沙，出境征伐。林毅死后，国藩总揽全局，复发送指示之责。李秀成虽破苏松，下浙赣，足为李鸿章率淮军所扼。而太平天国遂亡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。其起事于苏皖鲁豫之间，至天国王于众与之相合而声势骤成者，为年党。年党多马队，本意流动，而曾国藩创宣制之法，其所驻运河、甲鲁河间之长墙，虽为年党所突破， 分为东西，然足为李鸿章及左宗棠所扑灭东捻王于同治六年1867年。西捻一回师东方，亡于其明年。回师起于云南清文宗咸丰五年至穆宗同治十一年 1855-1872。云南回师为岑玉英所平，西北则马化龙、白彦湖起事于甘肃，妥得林乱于新疆，敖罕赴成吉入反，其将阿古柏、费所奉回教教主之意而代之，灭妥得林，几进据新疆之地。英、俄、普尔其皆与通使，英人复为之请封。朝意欲弃其地，左宗棠持不可，与捻党平定后，出兵先肃清陕西、甘肃，济平天山北路，晋平南路，阿古柏不能抗，其本国敖罕赴于是时为俄所灭，乃自杀。白彦湖与阿古柏子伯克胡里均奔俄，而新疆平清德宗四年1878，仅夷离一隅尚为俄人所据。纵观清代咸同之间，几于无一片干净土，而足能四地平定，无怪当时之人志得意满。宋为中兴也，推缘其故，盖由依诸起事者，仅太平天国少有宗旨，然其施起诸人程度本属不足，其所设施均不足以成大事。太平天国初起时，曾发布讨胡之檄，使专以此为宗旨，自教义得士大夫之赞成，故其所谓上帝教者，待西教之色彩甚重，是时西教为大多数人所厌恶，其引起反感者是也。无可如此径直推行之理，此故中外平民革命之通弊，不能专为太平天国救，然其不能成事则无疑矣。以军事论，敌武汉后以系重北上，此时清朝尚无预备，其利益薄弱不堪，使能直抵北京，则全国震动，而清朝亦失其发号施令之中枢，局面与后来大异，乃沅江而下，先据东南富庶之区，遂留于交涉淫逸，使北上之孤军战斗虽烈，卒遭歼灭。此时其失策之大者，观其既据金陵后，北上之军又能纵横驰骤，直保基业，则知其出口能全军北上，其形势必大非后来之比矣。逮湘淮军两路攻逼，形势已危，仍有劝其西众向西北者，为其地为清长江水师势力之所不及，且难得外人援助也，而太平天国又不能用，此亦为其最后之失策。而出江以后，协从日众，初起时之农民革命性之渐变，太平天国亦有类乎社会政策者，然其见解肤浅，手段太径直，绝无可成之理，后来便至耽于享受，流于淫奢，以为其失败之原因。且其定都天津以后，自广西来的程普撞见之农民日少，而湘淮军却专用此等人，一起成败所由一也，遂至一败涂地。二而清朝时时之政事，却比历代灭亡时为清明。三湘淮诸将帅中又颇多人杰，故无怪其能后延数十年之命运也。然是时清世之君臣，以之应付旧局面则有余，以之应付新局面则不足，故对内虽能削平变乱，对外则昭昭失败，终至不可收拾焉。清文宗盖亦多写志之人，即位之初颇有益于振作，后睹时局之艰难，遂以心灰气短，自请安乐，在元、端华、肃顺因而古之，以切其权。三人中肃顺颇有才能，能赞文宗任用汉人，实为削平变乱之本，然骄横亦最甚。文宗死于热河咸丰十一年1861，子穆宗立，年幼，肃顺等自称受故命。穆宗生母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密谋，并回銮之际，至今促诛杀三人。那拉氏遂与文宗后牛骨陆氏同垂帘听政，实权皆在那拉氏手。那拉氏颇聪明，能听断守文宗任用汉人之策不变，用克削平内乱，然一自此流于骄淫，正是日行腐败。二又其心知识不足，对于世界情势 茫无所知。三写幸好专权，以纳后世，与穆宗不协，穆宗郁郁，遂为微行，至极以死同治13年。1874，醇亲王奕之妻，那拉氏之妹也，时生德宗，那拉氏为重立之。然德宗既长，复与那拉氏不和，遂为晚清朝局变乱之本。中国初与外人交接时，与外情茫无所知，只知一味排斥。至湘淮军诸人物，则经验较富。其实上海方面曾借洋兵之力以却太平军，后因用外人教练中国人，谓之常胜军，收复东南，颇得其利。因知外人军事之长，以知交涉不当一味深闭固据，又知御敌外人不能不学其长技，然其所知者亦但在军事方面，因此而急于制造，又因制造而设计科学而已。